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时间差不多。黑板上写的这个地方，等一下我们会看到，这个比较细微。我们上一次在成为四段数据啊，卷十二第十九页，那这个也是相当于本论，本论原来六十二页的第八行。六十二页啊，这个地方，如果你原来的课本还在啊，你应该把它这一页所讲的应该完整一点的把它去了解。这里地方，主要的讲因能变，还有讲果能变，啊，是这样的。但是在果能变的地方呢，一直到六十三页，就是会提到易熟，还有。我蓝颜色的这两个，一个是易熟，一个是易熟生。当初我们在讲这个地方的时候也有解释啊，但是这个地方平常的人搞不清楚的。你如果问人家易熟跟易熟生怎么区别，然后你再问他们，你用八识啊，这个第八识、第七、第六、前五，你问他们这些事啊，哪一些是易熟？哪一些是易熟生，然后你让他去这个，你让他去这个叫什么选择题，你让他选择题去选，我看没有一个考试考及格的，这个很细微啊。今天我们要讲这个，上一次对因能变果能变啊，我们的说明一样啊，那也是一般的人都搞不清楚的。我刚刚到三楼我去那个我们讲堂那里坐一下，去看看杂志。然后才发现那个大概有几个礼拜，那位法师他讲《地藏经》嘛，最近也请假，所以那上面也没有人，空空的，我突然觉得好难过，突然觉得那么好的场地，没有人讲，然后他们就顶多有几个居士在那里看看杂志什么的，那我就想说我自己还不是一样，我们下礼拜上那个人。也是要请假，然后突然就觉得啊，好，我在想着我们要不要继续讲这个成为四论，还是讲一些通俗一点的，像我，然后我走下来到一楼，就有年轻人，他们说啊，这个今天那边不上课，我在想着，你看很多人他们你讲太深的，他们真的听不下去。啊，这个是半开玩笑啊，可以另外找时段，找时段或者找场地，啊，就找不同的教室来讲一点一般人比较容易听得懂，对他们也有用的，这也是很好啊，哦，是这样的。那当然，成为四论这个地方啊，要从佛法的重要性去看，这个还是更重要，因为我有时候有点半开玩笑。我们不学习或者不讲啊，我看这么没有人会讲，全台湾我看没有人会讲，不要说讲，就看这些东西，看到这个大概头就大了。为什么我们平常心很粗，看到细微的东西就是有一种排斥或者畏惧感。其实你心静下来，那我常讲了，你一回身，二回首，慢慢你就很容易懂的，也没有那么难。上一次这个因能变讲过了，果能变讲了一点点。那我刚刚讲，你要把这一页啊，他本来这一页讲的，你再看一遍了。就是我说的因能变呢，它的重点你看不出来，到底重点在哪里？我们再看一遍62页的那个中间这个地方，如果你有数据也可以。数据因能变在哪一页？我看一下。数据的因能变是在14页，大家都有这课本，大家都有数据这个课本。我的卷二的第14页最后那一行啊，就讲因能变。结果因能变，你看到文字上面，字面上是告诉我们因能变就是指这两种习气，而因能变就是第八识里面啊这两种习气，一种是等流，一种是易熟。好，但是这里没有讲什么重点啊。接下来他的解释是解释这个习气 怎么来的。因能变这里告诉我们的是等流息气怎么来的，一手气怎么来的，他就这样子而已啊，就这样而已啊。那这个是重点吗？还是我们以前讲的因能变有两个方向吗？看这个意思根本就一个方向而已。因能变啊，他重点解释因能变那些习气，也就是种子，来自于现行给他的熏习。这个就是因能变啊，他不过在这里分两类而已啊。就是因能变，因为等流，等流呢，第八识不算啊，第八识没有熏习的能力，就前七识。前七识的现行，这个现行里面，前七识里面，第七识一定无记，那其他的有善有恶有无记，然后呢，它是等流的，还是有熏习，然后就熏成种子，就是这个因能变，等流习气啊，有七识中，如果你是用数记的话，是第十五页哈，第十五页的倒数第三啊，等流习气有七识中。善恶无忌熏定生长，就这么一句话。这句话我刚刚讲字面上它其实解释怎么来，就是由前七识的现行熏回这个第八识，产生这个等流习气。他告诉我们的是这个方向，但是因为有熏定生长，有熏定生长，那当然这些习气跟种子有生有长，有生有长就有另外一个方向，这习气生跟长它自然要有另外一个方向，就是从种子产生现行。这个因能变没有讲，其实还是含在里面。好，那这是第一种等流习气。第二种是一手习气，一样啊，它一样是交代我们一手气怎么来的。那这个时候第八识不能熏，所以第八识排除掉，第七识也不能熏一手，第七识的现行只能够熏等流的，因此一手习气只有前六识。然后呢，前六识里面的无忌的部分也不能熏，也没有能熏的功能，是这样。所以你看出它的差别，在因能熏的这个一手习气啊，如果你用数记的话是16页齁，一手习气由六识中有漏善恶，就无记的不包括熏定生长。这个是一手习气，其实这个也就是果的那个果能变里面的一手果的一部分，是这样的。OK，一手这个字有用在习气的时候，也有用到果的时候，是这样的。好，这是因能变啊，那这个解释都很简单。真的，我讲这只不过交代它怎么来的，就是这样来的。然后果能变啊，果能变你注意看哦，才是相反的方向。果能变呢，重点是现行，八识整个八识的现行。但是一样他又描述他怎么来，八识的现行怎么来，那方向相反哦。果能变的方向是以这个论本文是告诉我们来自于习气。果能变如果你用数记啊，这是在第十八页啊，第十八页那个粗的中间的字体啊。第二是果能变为前二种习气立故，有八识生，然后呢现种种相。一样这一句 很简短，果能变明显的是告诉我们真正重点是整个八识的现行它的产生，同时交代它怎么来的。那当然怎么来还是从习气到现行，刚刚那个因能变是从现行到习气，这以前我们图这个黑板上图都画过的，是这样子啊。如果有同修你那个图画的比较好看，拜托一下印一份给我，我没有画，我自己没有画，我直接在黑板上画，我自己没有画。你如果画的不错的，麻烦你印给我啊，下次印给我，我们也可以给那个有的时候有新来的同修。好，果能变刚讲是果本身是现行，怎么来是由习气而来的， 那现行就有八十，果能变呢，包括整个八十都有，都有。同时还有个另外一个角度，就是它，我们都知道所有的事现行，马上就有这个见分、相分等等啊，是这样。那这个我们上两次给他那补充的，你们随时都要带来哦。那上面就有了这个大的圈圈，种子生现行啊，现行熏习种子啊，见分相分啊，那个都在那里啊，都在那里。那今天补充的是讲这个六因四缘五果啊，是这样的。那个六因四缘五果，我直接是从佛教百科全书。佛教版就是印出来的，内容跟成为师论讲的还是差不多的，差不多。他也是用成为师论的，是这样的。先不用看，只是让你知道今天有补充这个。那这个六因四缘五果，你要常常看。怎么样都不离开这几个，都不离开，是这样。像刚刚这个因能变啊，这一种就是因，就是因果。以这个六个因来讲啊，它是什么因呢？是什么因？然后以四种缘来讲，它是因缘，啊，是因缘。那这像这种因啊，这六种因里面是哪种因呢？这同类因，有同类因，啊，就是自己的种子，自己种子产生种子。这个你们以前不是有我说过的一个大圈圈，有种子跟现行，另外有三个圈圈。由上到下，那我们都有讲过，那两张图就是因果的关系，那个三个圈圈的就是同类因，就是种子产生种子，是这样。如果你们有那个旧的同修比较熟，那万一有新同修没来，没有带，你可以借给他们看啊。那另外一个就是异熟因，另外一个是异熟因。这里面也可以有片形因，要片形。那我们马上要看这个，特别是异熟啊，异熟里面也含有几个条件，含有几个条件，是这样子。大致上是这样。将来我们会再找时间直接来讲这个六因四缘五果，多多少少会用得到。那再回头看这个果能变啊。好，一样也是有两大类啊。那么刚刚讲那个八识产生出来现种种相，那这个就以前我们就上次讲的，见分、相分等等这些，然后是这样。然后这个见分、相分一样，我们有一张图，一张格，有一张格子的，就是唯识学所了解的见分是什么，相分是什么，自证分是什么啊，还有那一张。那一章也会在成为师论那个后面马上会看到。那现在回头看啊，这个等流习气啊，一样注意他解释的角度啊，是一方面交代他怎么来啊，但是真的重点还是那个现行八识本身的现行。那原来的论本文啊，那如果你用数据是19页啊，倒数第五行出的那个字体啊，等流习气为因缘故，八识体相啊差别而生。这句话其实非常重要。我们平常讨论的重点是摆在现行，就是八识的现行。我们现前当下，我们上次讲现前当下，我们有时候八识都在活动，有时候少一点点啊，因为他们的种子我们很难讨论啊。那现在解释一下，它还是由习气而来的。那刚刚才讲，这也有两类哈，这个果能变也有两类。第一类还是等流，有等流的习气，也就是等流的种子哈。那它是因，这个因缘就是因了哈。那然后呢，就产生八识。那八识一产生，你就可以讨论它的字体，也可以产生讨论它的相状。啊，这个就是数记的第十九页的最后那一行讲的，就是这样子啊。但是它前面有一行啊，这个数记十九页的倒数第二行有一句话很重要，我念一下啊。这个倒数第二行说呢，金贤所生 通于八识，能为因缘生八识也。好，等流息气是因缘，是产生八识的因。但是我上次有说到，从这个角度讲啊，第八识的现行的产生也是有因的哦。因为很明显，这个等流息气负责产生第八识，所以等第八识也是有因的，只是它的因好像不清楚。就是笼统的讲等流息气，到底第八识本身的因是不是单独的？就是自己也有自己的这个第八识的种子，这个好陈文师的没有明白的交代，没有，光是刚刚念的这句话，这还是速记说出来的，论本文讲的有一点点模糊啊，但你细细去思维还是有这个意思。因为既然等流息气是它的因产生八识，那你一个去思考第八识是这样子，第七识是这样子，这样。然后另外一个重点是我说，你刚刚才讲整个八识，这个整个八识的产生出来啊，它来自于等流的息气，有这个部分，我要加这四个字哦，有这个部分。好，你现前的这个八识的活动，你去观察一下啊，那第八识，好，它有来自于等流习气，第七识也有来自于等流习气，我们姑且说各自，因为这个因呢、是一定是亲戚朋友那个亲，第七识亲自的种子，或者刚刚讲等流习气才能产生第七识，第六识也是这样，前五识也是这样。好，那正如我刚刚讲啊，这个每一个事的升起，它的来源有这个部分，我们现前当下啊有这个部分，但是不是只有这个部分哦，这是一部分等流的这个部分。然后我们上次有讲等流的部分呢，其实就是明眼种子是等流，它的性质体性，比方我们说第六，刚刚才讲。第六意识做例子，第六意识的种子作为亲自的因，自己的字，亲自的因，或者叫亲因，才能产生第六识啊。所以这个一定是等流，然后这个也一定是明眼种子，就是因为这个是对应的关系，只有自己这一类的种子才能产生自己这一类的现行。但是除掉这样的之外，还有另外第二类意熟，注意哦。但是这个地方当然第八识又要排除掉，第七识也要排除掉。讲到意熟啊，对不起，第八识有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现在讲的是由习气到现行，第八识哦一样有那个它的习意熟习气啊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应该自己列一列哦，第八。第七、第六、第前五哦，然后你它的上面你应该列等流跟意熟，然后画箭头，怎么来的？第八识啊，你要等流吸气，画过来，画个箭头到第八识。我们现在讲是第八识的现行。第七识，等流箭头也要画过来，每一个都要画了，等流吸气。跟整个八识每个都要画，这是第一大类的等流习气，第二大类意熟习气啊，那意熟习气你要画到第八识，所以第八识的现行产生也有意熟习气的作用，但是不是因，意熟习假使第八识有自己的种子哈、那这里面有等流的。那是因，另外就是意熟的部分，有意熟习气，意熟习气也会帮助产生第八识，但是不是因，意熟习气不是因，它只是缘，而且只是增上缘。但是我刚讲，你第八识产生，它来自于等流习气，这是它的因，另外帮借由于。意熟习气的帮助 这样你才有第八识的产生。好，第八识是这样子。第七识呢，第七识没有一熟的这个习气的帮助，第七识的产生呢，并不需要一熟习气的帮助啊，是这样的，因为它的性质根本没有一熟的性质。但是第六意识又有了，第六意识又有了，第六意识也有一熟习气作为帮助的增上缘。前五识也是这样子，就这样子。这个就是一熟，刚刚那个等流习也讲过，那个现在数据是第二十页哈，第二十页。那刚刚那个等流习气有后半段我们没有念啊，数据二十页的第二行，刚刚那个等流习气产生八识，八识的产生呢，叫做等流果，叫做等流果。好，这里讲的等流果包括整个八识，每一个识的产生都是等流果。等流果只是个名称啊，它是类别的名称。那在这里它有八个项目，第八识产生也是等流果，第七识的产生也是等流果，第六眼识眼耳鼻舌身都是等流果啊，是这样子。那它为什么叫等流果呢？就是果跟因啊相似，这里的相似的事啊，其实几乎可以说相等，就是性质上刚才讲自类，自类，而且呢，其实那个善恶无忌这个部分也是一样，也是一样。那我刚刚才讲这个是明眼习气，明眼习气有没有善恶啊？好像没有看到这个讨论，好像没看到这个讨论啊。那没关系，现在重点放在那个它是自己这一类，果相似于因，所以叫做等流果，是这样的。那这里的等流最重要是因的关系，因缘就是因，因的关系，只要是等流，在这个地方来讲就是因缘的关系。那窥谛大师在第四堂有讲啊，他说因缘之法必同性，故这个性是讲善恶性呢，还是讲它的类别呢？你要思考一下，应该也可以包括，反正是等流嘛，善恶性质也要一样，等流的它必须是善恶性质也要一样，才能叫等流。然后那个出的字体第五行才讲一熟习气，我们要看这个一熟习，一熟习气为增上缘，注意哦，这四个字太重要了，为增上缘。然后呢，里面又分两种，第一种就是它针对第八识，好，感第八识。这个地方如果你细微一点，你应该注意一个字，感这个字，感这个字，对一熟习气啊，一熟习气去帮助产生第八识啊，它用感，它不用身。原来在因能变啊。这因能变，它是直接讲生或者长啊，或者果能变。果能变的这个等流习气啊，它是八识体相差别而生，它直接用生。可是一熟习这里讲用感第八识，意思就是不是真正直接令第八识产生的因啊，它只是缘，用感这个字。然后呢，酬引业力，那么第八识产生出来，其实它，我常讲第八识产生活动有很多阶段，最主要的一个阶段就是投生的时候，你每一期在轮回中的投生啊，它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时候啊。那一个时候呢，就是这里讲的酬引业力，这个最重要的就是刚讲你投生到人道，投生到天道，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差别。然后这一种业的力量叫做引业，酬引业力，甚至可以说酬引业，说不定他原来的断句是这样啊，酬引业没有错，因为真跟前六识对比的话呢，那个前六识那是满业嘛，酬满业，所以没有错，这个酬是一个字，酬什么样的业，引业 这个仇就好像报仇，也就是说获得啊，来或者说白话文讲就是实现也可以哈，或者圆满也可以，引业的力量。那这个引业就是刚讲，它引你到哪一道，这个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差别哦。那次要的差别是你来到这一道之后，你是哪一国人，你是哪一种皮肤的颜色等等等等，那个是次要的。作为人道，跟别的道不一样，那个是主要的。这个非常重要的啊、因为你一旦这个地方不一样啊，举个例子来讲，万一你是投生到畜生道，那不管你是做大象，不管你是做老虎狮子，不管你是做小猫小狗，差别不大。可是畜生道和人道那差别大得不得了啊！说这个营业非常重要。那我这里打个岔，如果你想要将来继续投生人道，那你现在要赶紧努力啊，该具备的什么条件你们应该知道，就是五戒。只有你具足五戒，你才能够再来做人。当然不一定是你这一生啊，如果你过去生中的五戒的力量非常强，非常强，强到可以让你很多次，假使你还没用完，假使你还没用完那个力量，就算你这一生做很多坏事情，你还是有可能，可是不决定，因为你也不知道到你过去生守五戒这个力量到底有多大，没有人知道。万一你这一生犯忤逆重罪的话，那也没用，因为一样，这个力量业这种力量啊，都是互相消长，再配合缘，配合缘，这个缘就是你临终的时候，或者你这一生有没有重大的力量，这一切是综合起来的，不是靠哪一个单独决定。但是你不知道过去啊，你能知道的是现在，你这一生你能知道，你自己只要算一算就知道这一生有没有做重大的善或者恶。有重大的善，那可能可以抵你过去的，过去如果是善那最好，善加上善越来越好。万一过去有恶，可你这一生有重大的善，这两个或许可以平衡一下。万一你不知道过去，结果你这一生有重大的恶，那你最好祈求你以前有善，不然你来生就危险了。这个都，而且这个是很公平，只不过它不是一个物理性的一个好像数目字来算一算，不是这样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很多人搞不清楚。但是具体原则就是这样子。就你这一生如果有重大的善，应该说尽量要去造重大的善。我们都知道那个了凡四训这个很好的例子等等。那么那个重大的善里面有一种叫做禅定，如果你有禅定了，这个重大的善的力量是所有的重大善里面，虽然它是有漏，这有漏里面的重大的善以禅定为最大。所以为什么得禅定它的业叫做不动业，因为你其他世间的即便是恶的力量不太能动摇它。禅定本身你要降服欲界的，有禅定的人他不造恶，不造欲界的恶，除非他是退失啊，或者别的原因造成。所以禅定在世间有漏的善恶业来讲啊，他是最厉害的，有最厉害的善。这样，那当然其他的，比方说救人家的生命啊，等等等等那些，那也是重大，但是还跟禅定比不上。是这样，禅定的善甚至不只是得人道啊，乃至可以得天道。那再来就是十善业，刚刚讲是守五戒，那是得人道。再来就十善业，十善业具足的话呢，那是可以得天道，欲界的天。如果你没有禅定，你就是在欲界，欲界里面最高的是天而不是人。就十善业你就可以得天道，但是你如果发愿不要升天，还是要做人也可以。修十善业，但是发愿继续做人可以的。 但是 他做的这个人就不是一般人，他的那个福德力量很大，是这样子的。啊，这个就是义手，刚刚讲的那些都是义手的业的力量。啊，然后他就带他先把你的第八识带来到哪一道去，就是这个事情，酬淫业的力量。好，有一点很重要，很相续。只要你还在轮回中，甚至可以说，只要你没得阿罗汉以前，你都是这样子。哦，就是你得初果、二果、三果，还是这个样子，还是这个样子。我们知道那个居士论讲清楚，初果圣人，最多的话就是最不用功，他最多啊在人道跟天道，啊、哦，就各来回各七次啊，人道七次，天道七次。这个天不一定是欲界的天哦，可以是色界的天，也可以无色界的天，就看他的禅定。初果圣人如果没有禅定，当然就在欲界，欲界的人道或者欲界的天道，最多就是各七次，最后呢第十四次一定得阿罗汉，如果没有回小相当，是这样子。这是最懈怠哦，是这样。那如果不懈怠，可能那下一生或者当生就得阿罗汉。但是只要你没到阿罗汉，你就是这样子。刚刚讲，一定是在这个六道里面，是这样。这是业的定律或者定则，不是任何人规定，也不是任何人去创造。但你只要有这个业，你就要这样子，连佛都不能改变，就是这样。那这个恒相续，就是这样情况。那我们刚刚才讲是人道也好，天道也好，乃至刚刚讲你有禅定升到色界天或无色界天，对不起，那都还在六道里面，是这样的。你真正要脱离六道，一定要得初果、得二果、得三果、得阿罗汉，是这样的。然后你愿意就回小向大，或者你一开始就修菩萨、菩萨圣，但是菩萨圣的状态必须要克服，就是我们也后面已经讲过了，就是你要降服这一种继续会堕恶道的那一种。你要做菩萨，你必须要不能堕恶道。你堕了恶道，你要继续做菩萨可以，不过很困难。佛也做过就是到了地狱道。他在地狱道里面，因为原来的菩提心很强，他在地狱道里面还是有菩提心的力量跟作用，因此很快把他又从地狱道里面拉上来，是这样子。好，不讲那么多，因为恒相续很重要，恒相续很重要。那么，那这个刚刚讲这个相续是来自一手的力量，其实等流的力量有没有呢？一样，等流力量也是继续令我们好，等流力量。直接来讲，不定我们在六道里，不定我们在轮回当中。我再讲一遍啊，刚刚讲那个等流习气啊，产生八识，直接来讲，它并不直接造成我们继续轮回啊，不直接，真正直接的是这个一手的业，啊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那现在就是因为这几个条件，所以被叫做一手。什么？这个利益手名，这是指第八识。第八识被叫做益手，这个字，那它的条件就是黑板上写的，黑板上写的。那等一下在数据的22页啊，就讨论这个条件啊。我们再继续看，先把论本文看一下。那论本文20页，数据20页的最后那一行，刚刚是感第八识，现在感前六识。那你注意一下，这个没有讲第七识，我刚刚已经讲过，第七识没有一熟的习气，它只有等流习气。现在讲感前六识啊，酬满业者，啊，这个业被叫做满业，它也是业，也是业力，就是业这种性质，一熟业的这种性质的力量。那叫做满，是因为它不如隐的力量。第八识是主要的，刚刚才讲你投身到哪一道 这个是主要的。那这个满是你到了那一道之后接下来的情况。如果我们以人道来讲，我们来到人道之后，你是长得高长得矮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，你的那个五官是不是很端正，是不是很庄严等等等等等等。那个那是这里前六世的这个满业来负责的，来负责的。第八世也有，不是没有，不过没有那么没有那么的明显。那一样啊，讲到这里我们又可以引申一下，打个岔。假使你以后来再来人间，再来做人道，那是你第八世这个刚讲营业的力量。可是你希望你来到人道不只是一般人，你要非常的聪明，非常有智慧，如何如何如何哈、哦？等于我们一般讲人上人人上人中之上的人，那你要注意你的前六世，你要注意你的前六世。现在你要就注意你的前六世，你的前六世要怎么做才能做人上之人？就这样子。我们现在不要讲，你就讲那个比较差的。比较差的，有人像我们现在有人癌症了，有甚至有那个 baby 哈，我们都知道 baby 一生出来马上就有那一些奇奇怪怪的病，有的甚至根本活养不活，养不活，他已经来到人道了，也都生下来的，结果就刚刚讲养不活，怎么会这样呢？那就是我刚讲的，他演的他以前的前六世。没有注意，然后好，那就算活了，你看你就，我们最近有高中同学会，然后有什么、哦、你看看、哦、每个人的遭遇不一样，当然有的是你这一生的因缘啊，选择了，那些都是前六世，主要的都是你前六世，不要讲过去生，就你这一生，你看你的前六世怎么个选择，怎么个运作，以前我们要准备联考，要准备功课。光是同伴同学里面大家差别有多大、哦、那你就看你自己也是一样、啊、一步一步的每一个脚步每一个人生的脚步决定了你这一生很多很多，这个里面都有以前的、啊、都有以前的某一个某一些作用，但是我们不知道，然后好像冥冥中配合你现在的、哦、这个不是宿命，如果是宿命就完全被过去决定，但是也不是完全偶然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那但是这个也是从这个叫做从易守起，这个叫从易守起。那它本身不是易守，所以叫做易守生。哦，蓝色的这两个，一个是易守，这个是第八世；易守生，这是前六世，这样子。哦，我刚刚蓝色其实应该写一下。易熟生这个名称哈，实际上就是易熟所生，或者刚刚这里讲的从易熟起，从易熟起，这个叫做易熟生，然后它指的是指前六世的现行，是这样子。啊，这个论本文其实已经有讲很清楚，啊，这样。不过更细微的思考一件事情。从易熟起，或者刚刚讲易熟所生，这个起跟生，要注意哦，是什么？到底什么样的角度？就是说，好，易熟是第八世，从易熟起。如果我以前有讲，如果你是站在色大乘论，或者欲切师地论，他就直接说阿赖耶识是什么呢？是因。它是因，然后它产生这个前七世。但是我为什么强调这个地方呢？从易熟起，实际上第八世或者阿赖耶识并不是升起，并不是升起前六世的因，并不是哦。这个易熟生，这个生不是讲因的关系。不是讲因的关系，就第八世并不是升起前六世的因了、啊，前六世自己有自己的因，是这样的。这个因还是前面讲的等流习气，前六世自己有自己的等流习气，那个是因。 那这个前六世要依赖第八世，就是一手而升起，这样的。那第八世对前六世的现起，它是缘，或者是某一种因，具有因，或者某一种缘呢，是这样子，是这样。从一手起，然后叫做一手所生，然后说不迷一手。前六世不可以被叫做一熟，只能被叫做一熟生。原因就刚讲了，他的力量啊，只是那个成就，或者是得到满业。那慧义大师马上就解释哈，隐跟满这两个字啊，他的比喻非常好。我们先看一下好了，21页的第四行。数记十二卷十二的第21页哈，隐啊如同做模子，满啊如同填色彩。这个是讲什么？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？这个有点像人家做雕塑吧？我们台湾人有做那个什么柜，有一种柜，它是有一个木板上刻好了乌龟的形状，凹进去的，凹下去的。然后那一些什么糯米之类，把它弄一弄之后，拿起来就是那个样子，那个就是模，那个木板或者什么板就是模，你印上去拿下来都一样。然后呢，如果有的再进一步给它上颜色，上颜色这个是满。刚刚讲那个模造成的那个很重要。不同的膜造成不同的东西，不同形状啊。至于颜色，那个比较次要啊。它这个比喻非常好的。这样可以明白吗？隐跟满是这样。然后这个隐是第八世，满是前六世。都很重要，简单讲来说都很重要。如果你身为人，假使你升到某些地方去，或者身为某一种的，或者我们用时代来讲哦，古时候的人有很多事情，不客气讲是不公平的，比方说男女啊各方面什么不公平的，是蛮可怜的，那也是很辛苦，那样的人也很辛苦，那个都是你的前六世没做好。我在这里也打个岔哦，前六世怎么样能够做得好，你们知不知道？这个就是我们以前在楼上三楼讲那个课，十波罗蜜那个课。十波罗蜜那个课告诉我们怎么去修十波罗蜜。十波罗蜜做得好，你前六世一定非常好。一定非常好。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，然后平常讲的六波罗蜜，再加上别的。是这样的。所以当时我们讲那个课就是说大家要注意这个事情。当然修禅定、修止观的很重要。可是你也不能忽略一般的前六世一样啊，造成你将来你就算你做人是好还是不好啊，就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再把一句话看完，这里有个小结论啊，即前一熟，论本文继续讲啊，即前一熟即一熟生。好，现在又要把第八跟前六这两大类又要合在一块。合在一块啊，整个合起来叫做一熟果。一熟果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现前当下，因为你现前当下，我刚才讲你有八世啊，你有第八，也有前六，当然也有第七，但是这里没有讲第七。一熟果不包括第七，因为那个第七的果是等流果，第七世的它是果，但是它是等流果，它不是一熟果。一熟果只有第八世还有前六世，是这样子。就是即就是前面的，就是前面刚刚才讲的这个一熟，这里一熟是指第八世以及一熟生，这是指前六世，合起来这个叫做一熟果。好，然后要解释因为果亦因故，这一点很特别。但是它的意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善恶无忌的，从善恶无忌这个角度说的，是这样的。那我们先看一下好了，这个窥基大师在这个粗的字体的隔壁那两行 就是这一页二十页倒数第六行，他上面不用看，后面讲，他说因啊，因是善恶，果是无忌，故然后呢别从总称，这样的讲，别从总称是连下一面的，那现在先解释这个因是善恶，果却是无忌。这个果啊，刚刚才讲这个一熟果，包括第八识，也包括前六识，但是注意哦，主要的还是第八识。那第八识是无忌的，第八识是无忌的，第八识的现行是无忌的，可是它的因，就是刚讲它的一熟习气，一熟习气是有善有恶哦，记不记得？一熟习气刚刚在讲因能变的时候啊，刚刚在讲因能变的时候讲到一熟习气啊，刚刚才讲这是有六识当中的有漏的善跟恶，一熟习气是有善有恶的，所以它的因是有善有恶，但是果就第八识是无忌的。可是但是另外一个一熟生的这个前六识有没有善恶啊？有没有善恶？照理说有啊，你现前活动的这个前六识当然有善恶啊，也可能无忌啊。可是为什么这里他说因是善恶，果无忌啊？有两个解释，一个就刚讲偏重于第八识，所以慧一大师说呢，别从总称，别从总称，然后二种具名一熟果。本来啊，他这个意思是这样子，本来这个前六识它只能叫做一熟生，它其实不应该被叫做一熟果。那个前六识这里是别，第八识是种。那因为在第二十页它有解释，它有解释这个种跟别。那个种第八识是强烈，是主要的，强烈的业，引申这个种的果。那其余的别，这个别呢是弱的业。我现在讲的是二十页的倒数第五行，数记哈，二十页的倒数第五行，有强的胜的业的力量，引种果以于别落叶方能生果。于别落叶就是指前六识，因为现在讲的是一熟习气，感的果报是这样子。前六识在这个地方相对来讲是弱的。第八识相对来讲是强的，那前六识虽然有善恶，我们讲它的现行，可是因为这里讲一熟果，一熟果必然是无忌。我再讲一遍哦，一熟果必然是无忌，是这样的，这点很特别。就是你以前造了不管是善是恶，以前如果你造的是无忌，那个也不能形成一熟习气。我们上一次有讨论这件事情，你现前就我们现前来看，你现前的前六识的活动里面它是有漏的，如果是无忌，它不造成一熟的种子，不造成一熟的业力的种子。为什么？因为无忌没有这个力量，无忌没有人熏的力量，要做人熏一定要是，要不就是善，要不就是恶，而且必须是有漏的。如果是无漏呢，它也不造成一熟，无漏了也不造成一熟，它造成等流的习气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那我们论本文这几句啊，算是一个段落啊，有段落。然后它有个解释，我们要看。对不起，我刚刚有个地方没有念到，那个有间断，对不起，感前六识那个地方有四个字我没念到。有间断故，我觉得前六识叫做一熟生，不能叫做一熟，原因是因为它是有间断，是这样的，有间断，所以这些条件就我黑板写那个黑色的部分是这样子。我们等一下再回头看那个数据，先把论本文看过，然后这一段的，看看，就到这里就可以。就到这里，我们就回头看数记的说明啊。数记说明，我们看那个二十页，就讲这个一熟的地方。或者对不起，或者看一下十九页哈。 十九页倒数那个第倒数最后那一行，最后那一行啊，就等流息气为因缘故，八十体相，就体跟相这两个字，窥基大师说体就是体性，相是相状。体性是指什么呢？其实这个很抽象，这个第八识有第八识的体性，第七前六什么都有啊。简单讲，它各自有各自非常特别的不同的性质跟字体。比方说第八识啊，第八识我们讲了很多，它是一熟，它是阿赖耶识，它是一切总是点点点点点，这都是它的体性。那这个就跟第七第六都不一样。然后第七啊是恒省思量，这就是它自己的体性。第六啊，第六跟或者前六识啊，这个叫了别尽识啊，这是宋文前算是都有的，这个就它的体性。这个体就是自己的这个体，这个体告诉我们它是真实存在的，虽然它是世俗的啊，这个也就有没有一般讲的依他起。刚刚讲八识这个现行，这个都是依他起啊，你从等流习气作为因而产生，这当然是依他起。即便它是一熟习气的来作为真上缘来帮助，这个当然都还是依他起。那我刚讲那个体就是它是依他起的，世俗上来讲是真实的存在的，这个叫体。性就是它有独特的特别的性质，跟别人不同。然后呢相是相状。那窥基大师这里告诉我们了，这些啊就是自证分啊，见分啊，相分啊，是这样的。通通合起来就被叫做事。这个相状这个字，这个字标点符号齁，就是说是不是连下面的自证啊，还是不连啊，不太确定。如果连的话就是相状的说明，就是指这个自证分、见分、相分，然后合起来这个叫做事。但是另外一个解释是说，那个体跟相合起来这个叫做事。这个我觉得可能有两三种解释了，不过意思都差不多。那个要有体要有相合起来你才能够叫做事啊。没关系，因为自证分我们有说过，自证分就是事的字体。再说一遍，自证分就是事，这个事是讲第八事、第七事、第六事等等，每一个事它的字体就是自证分，是这样子。所以我想自证分如果是事的字体，那就是讲那个体性。那么见分、相分就是讲那个相状，所以我认为这样可能比较恰当。所以总之体跟相合起来这个就是才叫做事，这样我觉得比较理想啊。那相状里面见分、相分我们也说了很多。那我们发给你们补充的那个图里面都有讲这个。我们继续看下去也会继续讨论一遍，见分、相分也会提到这个。好，那就这样子。我们来看一熟习气窥基大师的说明啊，20页的大概是第六行、第七行，就是那个粗的字体的隔壁哈，他讲这个前因能变中，前因能变中言一熟习气，那既是种子，未知生何如何生？他先又回到前面讲说因能变里面讲到的习气。特别是交代那个一熟习气这个部分齁，那当然它是种子，但是当时并没有告诉我们它是产生的什么，如何的产生。他说现在讲果能变啊，就把这一个生什么跟怎么生说出来。这一行隔壁那一行，今显真上缘生，不亲生故，就是这句话。一熟习气呢，对于第八识的产生，它只是真上缘，真上缘的力量 而帮助他生，不是亲自去生，第八世，不是亲自去生，第八世，就是真上缘生，不亲生，故啊。再来呢，所生的真一熟，注意这里所生，如果你是从一熟即息的角度看，虽然说所生，其实只是真上缘的力量，帮助他生啊，帮助他生。还是可以说所生，所生的真一熟为第八世。底下会有个讨论呢、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一熟带有一熟的这种性质的，不是只有第八世啊。就像我们那个黑板上写的这些，我们看等一下看到20页，不是22、23呢、啊，就会说到，虽然一熟或者一熟生啊等等很多很多哈。这里主要是讲，唯一讲的就是第八世，然后把它叫做真一熟，还加个真呢、啊。我以前有开过玩笑，难道还有个假的假一熟吗？没有假一熟了、啊，只有真一熟，其他的就是一熟一熟生啊，一熟从一熟起啊那一类的，是这样子。好，那现在强调真正的一熟，最重要的一熟是指第八世。好，再来真上缘生。性不同故，好，那为什么一熟习气对第八世的产生只是真上缘，只是一个帮助性的力量？慧智大师跟我们解释，就是性不同，性质上不同，性质上不同。那怎么不同？这里没讲，没讲。那我再解释一下，我再解释一下。我们刚才讲一熟习气怎么来？一熟习气是由前六世，而且是有漏，而且要不就是善，要不就是恶，只有这个管道。一熟习气只有这个管道，没有别的管道。但是你想一下哦，真的，我以前问的问题，那他们帮助产生第八世，照理说他们前六世的不管他是善是恶，照理说他跟第八世性质上截然不同嘛。第八世是第八世，前六世不管你是有漏善或恶，其实性质差很多，性质差很多，对不对？就这里讲的性不同，前六世的性质跟第八世性质差太远了，可是它仍然可以作为真上缘哦。这点所以注意哦，注意哦，第八世有没有自己的一熟习气啊？就我一直问这个问题，好像没有，因为一熟习气是指前六世有漏的现行或者善或者恶才能造成啊，才能造成这个一熟习气啊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。所以那回到我前面讲，你的前六世的活动会帮助你的第八世才得这个引，就是刚讲引业。所以第八世投生到不同的道，究竟是不是靠着他自己的力量啊？从这个角度看哦，不完全是他自己的力量，还是一熟习气是推动的哦，去帮助他的哦。而一熟习气是来自于前六世，或者善或者恶，所以可见前六世还是非常重要。所以我们刚才讲，如果你这一生造了重大的善业，或者造了重大恶业，那个是谁去造的？还是第六世加上前五世啊？我们说杀人犯好了，杀人犯造这个杀人的罪，他是怎么造的？第六意识带动身体啊，或者伴随的前五世其他的一起，所以真正去造这个业的还是前六世啊，对不对？重大的恶业是这样，重大善业也是一样啊，你不可能用第七世去造善业造恶业，你也不可能用第八世去造啊，还是用前六世去造，而且第六还是在这里面还是最重要的，伴随着前五世，因为你要用身体啊，要用你的身口才能去造啊，是这样的，这个地方很重要，那性不同故啊，然后呢，唯第八世是种果故，是果之主。与果方生，然后主啊引生故，其他的果是靠着这个主，就是第八世 所以这个方向有点像一个循环哦。我自己看到这个地方，我觉得它像个循环。好，就第八是投身的，到了这一道，它是主要的果，但是又靠着它来引申其余的落的别果，或者别的落的业。你看，它又有这种，就刚刚讲好像有个循环的一个关系。啊，主与果方生啊，因为呢是主来引申的。这个主是第八，余是指别的哈，别的，第七也好，或者前六也好，是这样子。那由强盛业引总果矣，由强的力量很大的业引来的这个总果，这个总果就是第八识啊，因为第八识。毕竟啊，第八识里面包含的所有一切，他替我们保有了所有一切，当然也包括前六。刚刚讲前六造的善造的恶啊，还是由第八来保留啊。所以它是总果，由强的圣业引总果矣，于别落业方能生果。那个方能生果，那这个果是别果，是比较弱的果。啊，是这样的。聚下心念，聚其圣业就叫做引，聚其圣业名引，引于业生故，它叫做引，它还有个原因是因为它能够引生带引别的业，使得别的业产生出来，是这样的。接下来说报啊，报亦名引，引于果故，所以这个引啊，有引别的业，也有引别的果，这样子。这个别的都是指前六，或者有时候可以指第七，包括第七，是这样。所以，我们通常讲说，我们得这个果报体，就一手果，主要的其实第八，第八是主，前六也有，但是那个相对来讲是别啊。那继续看业盛名引，特别强大的业啊，能够带引我们。刚刚讲投身到哪一道，业盛名引，还有呢果无坚固，说恒相续，这已经讲过了。第八世的这一件事情呢，投身这件事情呢，得到这一个强大的业力的果报啊，是没有间断的，它这样的果是没间断的。但是如果前六世那是有间断，是这样，说恒相续，由恒相续啊，即是因果，所以呢立一熟名。慧济大师给我们解释是这样啊，他要解释那个一熟，第八识唯有第八识被叫做一熟的原因，从这一段看就是包括了上面的这几个原因。那个相续，有必须具备相续，恒相续，还要具备最上面的，它本身就是一熟，是这样的。那在22页他才会总结一下，这几个条件。但是这一段看出来，第八识啊，就是具备了这些条件。当然第二个一熟，从一熟起啊，第八识本身并不是从一熟起，但是也可以有这个意思。那个时候的一熟是讲指他自己，是这样啊。我们先不讲这么多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前六是这个地方哦。我们还是休息几分钟好了，休息几分钟我们再继续。